你有没有发现，同样是深夜崩溃，有的人哭完会去洗把脸，第二天照常冲锋陷阵，但有的人掉眼泪，本质上是一场无声的要挟，他在原地闭上眼睛，等一个大人来救场。8年前，公司楼下的便利店里，我带的实习生甜心正对着一碗关东煮哭得浑身发抖，那是她那个月第三次崩溃。下午，我让她交一份核心数据。他硬憋了4个小时，交上来一个排版精美、数据全无的空壳。我扫了一眼，把文件打回去，只说了5个字：“不及格，重做。”这5个字点燃了他所有的委屈。他抽噎着控诉，别的部门故意卡他数据，他怕打扰我开会不敢问。他觉得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讨好，在他的内心戏里，自己就是一个无依无靠、被全世界针对的受害者。我没说话，把纸巾盒推过去。说实话，我不生气。看着他，我像看到了当年那个遭同事算计、搞砸了项目、只会躲在洗手间里哭鼻子的自己。人在遇到搞不定的挫折时，会本能地退回到6岁小女孩的生存策略里，试图去抗衡成人世界的绞肉机。很多人把这种崩溃当成脆弱，但心理学大师阿德勒早就把这层人性扒光了。他那个极其残忍的目的论告诉我们，人很多时候的痛苦和眼泪跟过去的创伤根本无关，它仅仅是你为了达成当下某个目的而使用的武器。甜心那一刻的眼泪，目的极其精准。在小女孩的潜意识里，世界是按闹分配的，只要表现得足够挫败、足够可怜，总有个大人会心软，叹口气说：“行了行了，放着我来。”他正试图用交出主动权的低姿态，换取我接过鼠标替他收拾残局的安全感，但我喝了口手里的美式，只跟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擦干眼泪，公司买的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你卡住了，站起来直接说，你需要支援，别坐在工位上等我。良心发现，你以为这只是刚毕业的小女孩才会干的蠢事儿吗？回想一下你自己，在一段快把你吸干的婚姻里，或者极度消耗你的恋爱里，一吵架你就选择冷战。”你故意把卧室门摔得很响，深夜发一条仅他可见的伤感朋友圈，又秒删。你死死盯着他微信顶端对方正在输入的小字，你甚至在心里倒数：只要他现在打个电话说句软话，你就立刻原谅他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以为你在用冷暴力反抗他的敷衍？你不过是在原地等，你在等他心软，等一个并不存在的完美父母来抱抱你。来替你收拾这段千疮百孔的感情，这根本不是爱，这就是一种隐秘的要挟。丁元英在天道里说的特别刺耳，她把这种永远抱着三个字，等、靠、要，等一个强者来拯救自己，替自己兜底的潜意识，叫做弱势文化。可那部小说的原著名字偏偏叫《遥远的救世主》，遥远的意思就是救世主永远不会来。你要明白，天道就是客观规律，规律不认识好人坏人，它更不讲感情。规律根本不会因为你流了眼泪、受了委屈，就对你网开一面。别人没有义务透过你糟糕的情绪去体谅你脆弱的灵魂。如果你今天正在因为某个男人的冷漠而内耗流泪，顺手把这条视频点个收藏。下次，当你又想躲在被子里掉眼泪，等着别人来哄你，想要发那些没人看的朋友圈时，把它翻出来看一遍，停止向外界乞讨那点可怜的拯救吧。心智成熟的唯一标志，是你终于在满地狼藉里，自己牵起心里那个慌张的小女孩，稳稳地对她说：“别怕，这世界上没有救世主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最好的父母。这事儿我们自己扛。”